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你有没有发现呢？最近身边那些谈论经济的语气和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大家谈的是终于买楼上到车的庆幸，是换了新车的炫耀，是用尽借贷额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不过到了2026年的今日，无论是茶余饭后的倾偈，亦或是网络匿名的投诉，剩低的只有这个月又要还几多债的叹息，或者听日会不会失业的恐慌。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入面，减息意味着借钱更便宜，大家应该更愿意消费和投资。不过在今日的中国，金融市场和民生领域就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向怪象。既逆向怪现象，一边是象征财富防线的 A 股上市银行在短短半年内蒸发了高达14000亿的人民币市值，股票行和农业商业银行全线挫败，而另一边是和每个人健康息息相关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池亦都告急，多地掀起密集吹胶风暴，甚至连最顶级的北京301医院高级干部病房都开始破天荒限制住院时间。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绝对不是简单的景气循环，而是一场宏观金融、公共福利和个体债务三方共振的系统性内爆。今日这一集节目，我们将会透过三组极其震撼的底层数据和社会现象，为你彻底剥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无声清算。如果你手上还有存款，如果你身上还背着贷款，那就请你一定要耐心一点将这一集节目看完，因为这关乎到你在这场经济海啸能不能够生存得到。我们先来看看一组最新的金融核心数据。根据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中国 A 股市场的银行板块整体表现可以说是惨烈。前六个月银行板块整体下跌了高达 12.27%， 跑输大市超过15%。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短短半年时间，中国银行业在二级市场的上市直接蒸发了大约14100亿人民币。具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城市商业银行在主力资金疯狂力撑底下勉强逆市微升之外，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全部都受到全线清算。42间上市的银行之中，有36间大跌，其中跌幅超过 15% 的个别股票多达6间，而曾经作为明星股份行代表的浦发银行，半年内股价竟然跌到去惊人的 30.79%。 那是不是只是二级市场的情绪宣泄呢？有些官方专家试图将原因归咎于资金去追逐科技股，传统板块被冷落。不过只要你稍微有些经济学常识就会明白，那不过是粉饰太平的遮丑布，机构投资者和外资的集体撤资，是因为他们见到银行基本上那道无法掩饰的裂痕。中国银行业最核心的危机在于三个无法逆转的致命因素。第一是净息差的持续下行，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瞓喺度赚钱的秘密武器就是靠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息差。不过随着央行为了应付通缩而不断下调利率，银行的息差被肉眼可见地收窄，那就宣布了银行传统依靠规模扩张的盈利模式已经彻底摸顶。第二也都是最致命的，就是房地产和地方债的巨大黑洞。过去20年，房地产是银行最大的优质资产，地方政府的城市设计投资债务就是稳赚不蚀的买卖。不过今日随着恒大、碧桂园这些巨头相继倒冧，无数烂尾楼和银主盘成为银行的外坏账，而地方政府财政耗尽，城市建设投资债务 大面积面临实质性违约，这些沉重的坏账压力就好像幽灵一样隐藏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彻底引爆。第三，就是信贷需求的全面萎缩。在经济极度萎缩的当下，真正有生产能力的民营企业根本就不敢向银行贷款扩大生产，因为做多错多，做大蚀大。而普通老百姓更加是掩住荷包，甚至还掀起了提前还款潮。银行手里面揸住大把钱，不过就找不到安全的放贷对象，信贷转不动，金融的血液就停滞。这种恐慌性情绪，甚至最专业的保险资金都不能够幸免。截至第一季度尾，有22间保险公司进驻了27间 A 股银行的前十大股东，本来想入去避险，结果全部被绑死在里面。当金融体系的最底座开始动摇，老百姓的存款和保障又怎可能安然无恙？如果说银行股暴跌是资本市场的高端游戏，这样跟着下来，这场席卷全国的医疗保险就是直接用刀割老百姓的血肉。最近云南、福建、青海和黑龙江等全国多个省市的医疗保障局密集发出了近乎恐吓式的催交通知。这些通知传递出一个极其冰冷残酷的讯息，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2026年度的集中缴费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如果你在6月30日之前老老实实交钱，个人需要缴纳400元。不过一旦过了7月1日，对不住，政府不会再给任何财政补助给你，你必须要自己承担全部的1100元用费。不过过期参保的人还将会面临长达3个月以上的待遇等待期，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就越耐。这个政策在民间激起了巨大民怨。一位云南德云的普通居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愤怒表示，这样搞下去我只能够选择断保，以前看病自己就要贴30-40%，现在如果不小心过了期，一家三口就要交3300元，那还不是政府赚不到钱就明目张胆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为什么一向自诩注重民生保障的体制会突然食相咁难睇，密集催交？根据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透露的内幕，答案其实很简单，医疗保险资金就快见底。在经历了过去几年大规模非理性财政消耗之后，中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已经实质上沦为现收现付的脆弱模式，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巨大的资金池根本就没有战略储备，今日健康的人交上来的保费可能明日一朝早就要被拿去支付给医院里面睡紧的重病患者。这位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因为钱实在不够用，政府部门甚至逼不得已由体育彩票、地方税收甚至是交通警察的各种行政罚款拉上补下，拨去医疗保险资金池。不过依然是杯水车薪，更加令人震撼的是，这种资金短缺的危机已经开始向上反噬。作为中共特权阶层象征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亦都是大名鼎鼎的301医院，他们的高级干部病房竟然亦都下达了限时令。过去那些退了休的老官员、老干部可以将高级干部病房当成是疗养院，一住就是几年，享受坐梳化、看电视、24小时特别看护的奢华生活。而现在除了中央委员级别之外，其余的高级干部最多只能够住3个月，时间一到就必须要出院，就连顶级特权阶层的福利都要被压缩，那底层百姓的境遇就可想而知。同时上海近期象征性地将失业保险金每个月上调了微不足道的35元， 咁形成極其諷刺嘅對比。過期唔交醫保，百姓要揞700元而失咗業，政府每個月最多只係施捨你35元。呢一啲錢喺而家嘅物價底下，甚至食兩餐快餐都唔夠。咁充分講明所謂嘅民生保障喺財政高度緊張嘅今日，已經完全變成流於表面嘅政治文章。正如河南一位知名作家所評價嘅，過去20年期間，中國嘅居民醫療保險加咗幾十倍，以前一年只係要10多元，而家動不動就1000多元，咁根本唔係保險，而係一種披住福利外衣嘅連續性財政收割。在宏观金融失血、公共福利收紧的夹攻下，作为经济基础的普通家庭和年轻人，他们的行为模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扭转。目前中国的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市场正在上演颠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四大怪现象。这四个怪现象正是每个人在危机面前展开的绝望抵抗。第一个怪现象就是利率明明降低，照道理每月的供款压力少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只不过现实是全国范围内反而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提前还款潮。很多在基层银行工作的人员透露，他们所在的分行提前还款的客户比往年暴增了接近40%。有些人甚至不惜动用父母珍贵的养老金，或者是四处找亲戚凑够钱，亦都要将孭在身上的房屋贷款提前还清。为什么这样？因为大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性动摇。以前大家敢孭30年的债务，是因为相信工资每年都会加，未来充满机会。不过现在减薪潮、裁员潮席卷各行各业，大家心里面没谱。老百姓意识到，与其将钱放在利息同样暴跌的银行入面贬值，或者是冒险投入股票，不如先将欠银行的债还了。那是一种由追求加大债务来钱搵钱的，到减低债务求搵的预防性心态。正如网民所讲，不是我不想消费，是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工作。第二个怪现象是，为了刺激低迷的汽车消费，各大银行和主机厂将汽车贷款门槛降到历史最低，零首期、长分期、5年免息，甚至买车还送各种补贴。照常理，那应该是买车最轻松的时代，不过年轻人对汽车的热情就完全降到冰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疯狂细眉细眼算账，买一部车10多万，买一部10多万的车，虽然首期不用钱，不过每个月的月供、屋苑688的停车费、一年过10000元的保险、维修保养和油费或者是电费，加起上来是一笔好像无底洞的固定支出。汽车落地就贬值，在交通极其方便的今日，不买车每年就悭了几万元。年轻人开始抛弃所谓的面子，和中产标准配套彻底走向极致的实务。第三个怪现象是，你的房屋贷款利息虽然没有加，甚至还减了一点，不过你每个月还款的实际压力就正在隐形增加。而在背后是生活成本的全面通胀，虽然政府发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看起来很温和，不过老百姓在日常衣食住行之中的感受就完全相反。街边卖早餐的摊档，煎饼由5元加到6元，剪头发由30元加到35元，外卖费用、水电煤燃气费、物业管理费都正正上升。一对在一线城市工作月入25000元、每月供楼8000元的年轻夫妇，计过一笔账，扣除了细路幼稚园的3500元固定生活开销、交通费和人情世故这些费用，每个月死搏烂搏，储到的不够3000元， 他们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每日擘大眼就是债务，最怕的两件事就是病和失业，任何一些风吹草动都会令这个家庭立即破产。第四个怪现象亦都是最令人心悒最惨烈的现象，那就是二三线城市气楼断供的例子开始呈现几何级增长。在武汉、郑州和重庆这些城市，越来越多人选择了不要楼，几十万的首期不要，贷款亦都不还。那听起上来很极端，因为断供就意味会成为银行黑名单上高的失信被执行人，亦即是俗称的老奶。不过在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实在撑不住，一方面楼价斩半，导致房屋现在在市场的总价甚至比欠银行的剩余贷款还要低，资产变成了负资产。而另一方面，家庭支柱突然受到裁员或者减薪，每个月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负担沉重的月供，在两面夹攻底下，他们只能够选择惨烈止损。这些房屋一旦进入拍卖程序，往往只能够以市场价的六七折贱卖，如果拍卖所得还未够还银行的贷款，这些可怜的业主下半世还要继续孭债务，直至到完全被生活拖垮。看明白了这些故事，你就能够拼出目前中国经济最真实亦都是最恐怖的宏观全景图。那不是个别事件，那是一场完美金融风暴之中的骨牌连锁效应。而这些骨牌效应包括：第一，微观个体防御性收缩、消费降级和清还债务。当老百姓预期未来收入下降的时候，首要的选择就是消费降级和提前还债。大家不再买车，不再买楼，疯狂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试图通过降低本身的债务谋求安全感。实体经济和金融失血，银行利润摸顶和市值蒸发。消费一冧，实体企业就失去了利润来源，进而倒闭或者大规模裁员。同时因为没有人愿意借钱，银行手握巨额存款，不过就无法放债赚取利息，加上房地产和地方债的连环爆煲，导致了我们见到银行板块半年之内蒸发了14000亿的金融惨剧。第三，地方财政全面耗尽，公共福利资金池快速见底。经济停滞和地方财政破产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插水式下跌。当权力核心没有钱的时候，他只能够选择削减公共福利，于是我们就见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池见底，集体强制催交，财政补助取消，以及高级干部病房限时出院，这些一连串的魔幻现实。第四，危机再度反噬底层，全面通缩和无声清算，公共福利的缩水和隐形生活成本上升，令普通人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患病的风险、失业的压力和资产缩水的恐慌，逼到大家不能够不积极地揞住荷包。这样看得明白吗？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亡螺旋，消费越降级，经济越萧条，经济越萧条，银行就越不稳，财政越耗尽，咁老百姓的福利和保障就被剥夺得越干净，导致老百姓进一步揞实荷包，抗拒消费。在这一场巨变，没有人可以幸免。宏观的冰冷数据投射到微观的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份份沉重的失业通知，一张张冰冷的银主盘拍卖单，以及在医院窗口前面无奈的叹息，那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无声的，不过就震耳欲聋的历史清算。面对这么大的环境，作为洪流之中的一粒沙，我们改变不了大局，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改變自己的選擇，為自己和家人建立起最後的防禦。在這裡，我們有四個最核心的保命建議給大家。第一，必須要保留足你的生命安全線，無論你現在每個月的工資有多少，就算是進帳很少，你都一定要儲至少 10% 至 20% 的現金作為應急資金。這筆錢不要拿去買任何理財產品，不要買股票，更加不要借給任何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在你突然失業或者有病時，能夠保證你全家有半年的口糧。第二，徹底拋棄虛假的中產標準配套，不要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為了面子盲目貸款買車，不要在高位去承擔超過家庭每個月收入 40% 以上的重度房屋按揭。在今日這個時代，緩一緩，不買樓，不買車，不輕易創業，不是懦弱，而是最高明的防守。第三，學識精打細算，認真對待每一筆隱形支出的上升，醫療保險應該交的，盡量在集中期內交清，避免被取消補助，導致更大的損失。同時要主動去學習和培養一些能夠為你帶來微小不過穩定現金收入的副業技能。多一條細小的收入渠道，你的家庭就多一分抗衡風浪的信心。最後，保持心態平和和身體健康。身體是你在通縮時候最核心的本錢，沒病就是對家庭最大的財政貢獻。時代的風暴已經刮起，溫水煮蛙的迷夢已經被徹底粉碎。希望看完這集節目的你能夠提早清醒，做好準備。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